书接上文，赵壁带着黑世杰逃出对松山撇瓦罐，想干什么呢？回去搬兵求救啊！但是赵壁心里清楚，衙门里几乎成了空城计，搬谁去，请谁去，能打的都在外边呢。每个人都带着海捕公文，都在捉拿盗宝的贼人，特别是黄天霸，领着一伙人，现在身在何处不得而知。哎呀，赵壁心里头乱成个麻团啊，脚是往苏州那走，心想旁的事儿。哎，真没想到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遇上了南蛮侠张玉、怪侠欧阳德。一见面啊，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认为自己是白日做梦，神经错乱。但是仔细一看，这又千真万确。说起来，这两位大侠就是狮子人黄天霸的贵人，人家两个人又不是当差的，不吃皇粮，人家是自由人，闷踏三山，闲走五岳，人家想干什么干什么。但是发自内心，他们对狮子人非常尊重，对黄天霸、赵壁等人非常欣赏，愿意帮忙，所以担着很大的风险拔刀相助，在每次重大的关头他们都出面。但是办完了事之后，到领赏的时候、庆功的时候，人家蔫溜了，视功名如粪土，这些玩意儿对他们没有吸引力，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。就拿前者来说，大破玉泉山凤凰岭，这二位大侠那也付出了代价，担着多大的风险。事成之后，两个人照旧双双离去，庆功宴上没有他们的份儿。打那以后，他们依然是遨游四海。没想到今天又是重大的节骨眼上，俩人又露了面了，这不是贵人，这是什么呢？所以把赵壁乐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这嘴嘚吧嘚嘚吧嘚，出来介绍经过之外，净说拜年的话了。两位大家瞅着他一个劲儿的乐，张玉就说：“乌鸦混的乌鼻给子，你这个小子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呀！”废话少说，头前带路，领着我们弟兄去看一看。会一会怎么一个孙道良，再看一看怎么样一个梁道成。好嘞，现在咱就起身。不过二位大侠呀，我向你们透个底，这个叫孙道良的，过去我听说过没见过，今儿个第一次接触。这个家伙号称千里必行仙，赛申公豹，鬼点子多的是，而且狂妄之极，不知道他有什么拿手的东西。再加上那个梁道成这个妖道也是诡计多端，而且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，我二位大侠千万留神，不可大意啊！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二位搬进来，咱一块玩完就犯不上了，岂不是鸡飞蛋打，功亏一篑？你们二位千万不要骄傲。乌鸦混着乌鼻给子，冲你这么一说，请我们去跟不去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我们两个人去了什么用都不管，我看咱还是各行其事，你爱搬兵你就去搬兵，乌鸦我们弟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欧阳德点头，乌鸦我们还是溜达我们的吧，少管闲事。
别介，
二位大侠、二位爷爷，爹，你们是我的亲爹，行不行？我现在心里都乱套了，嘴说话没把门的。您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将军额前能跑下马，你是大人大量，对不对呢？别跟我计较了。现在事在燃眉之急，耽误一会儿，那几个人性命难保， 尤其是盗宝贼梁子成再跑了，带着五颗宝珠，再想找可就找不着了。你们二位大慈大悲，你们是观世音菩萨降世，千千万万给我帮忙。你们二位要办不成的事儿，那天底下就没有办成的事儿。您说是这个理儿不？黑石杰也说：“妥了，我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假哟。你们二位到哪儿去都是手到病除啊，好像探囊取物差不多少。你们二位别挑我师父了，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快点去得了，我求求你们了。”
哼，这一对狗师徒，行行行，一唱一和，好了，既然如此，头前带路，
好嘞，二位随我来。
离开树林，重返对松山铁瓦观。赵壁跟黑志杰离开这座庙宇的时候，天还没黑，得下了山，再遇上欧阳德和张玉，再返回来，天都已经黑了，屋里都长了灯了。他们到了铁瓦观前一看，冷冷清清。你看白天做道场，善男信女有的是，到晚上没人了，因此显得十分空旷。来到墙外头，赵壁用手一指，到地儿了，就这。你别怕，把心放下，到里边讨敌骂阵，不用偷偷摸摸的。
我还用偷偷摸摸的吗？有你们二位保护神，我没有可怕的事儿。走徒弟，进院。
二人飞身上墙，然后双腿一飘，飘到头层院里。往院里一看，黑漆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屋里的没点着灯，顺着院了门洞，他们到了二道院，再抬头一看，左右配方灯光闪动，里边一声高一声低，正有人闲谈。
赵壁一看妥了，嘿嘿，这回无所顾忌了，把小片刀一晃，小脑瓜一拨了，
呀，那个呆！我说屋里人听着，赵壁赵连成来也。孙大良，前辈在屋没？请你出来一趟，赵壁来了。
屋里的铺把灯都吹了，能静了有一分钟。黑世杰说呢，
不用怕哟，明人不做暗事啊，干嘛偷偷摸摸的，赶紧出来受死吧，别漏，快出来吧。
紧跟着门呲牙一分，从里边蹭蹭蹭窜出仨人来，头一个孙德良，第二个梁道成，第三盗宝贼梁大成，都手提着家伙。往院里看了看，就俩人，一个是赵壁，一个是黑世杰。往周围看看，不见人影，他们把手往后一招，出来二十几个小老道，点起灯球火把，刹那间院里的倍儿亮。再看孙大良晃了晃苍蝇栓，打量赵壁多时，小子，你回来的可够快等的啊！我盘算的怎么的三天五日，你怎么刚走就回来了？把人这一说，你都搬来了，把好不错的找来了。哎呀哈，这高人都是现成的。赵壁啊，你把谁搬来了？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，开开眼呢？
嘿，前辈啊，我这个人说话向来不实信，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。本来我们爷俩可以一走了之，你看，要这样那样做，我们就成了小人了。说话得算数，男子汉大丈夫嘛，说搬来人就搬来人了。要对付你，一般的人我们能请吗？就得请出类拔萃的，就得请那好不错的，是不是？稍后片刻，二位请起来吧。
赵壁回头对院外的喊，黑世杰也说，
二位哦，不要待着了，赶紧请下来吧。
结果喊了半天没人。赵壁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这俩臭男蛮子拿我耍着玩呢，把我们爷俩怼回来，他俩冒坏走了，又可要了我的命了。其实能吗？俩大侠听得轻轻的，心中暗笑，心说赵壁这小子太坏，得憋憋他，叫他着着急。赵壁连喊三声，俩人没言语。后来赵壁真急了，我二位呀、啊，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，你真要不露面，我可没把门的了，我什么难听可说什么，乌鸦混战无比该子，我摘你的牙，蹭蹭。两位大侠这才露面，当两个人跳落院中，孙道良仔细观看，都认得。
哎呀哈！
赵壁，行，真是说话算数。搬来的真不是一般般的，闹了半天，南蛮大侠张玉张的侠，怪侠欧阳德，欧阳侠客，九尾九尾呀、啊！孙道良有礼了。南蛮侠张玉往前大跨了一步，让赵壁、黑赤杰闪到后头。张玉这个人比较文静，你别看说话乌鸦乌鸦的，读过很多年的书，也挺理智。首先冲着孙道良一抱拳：“乌鸦，孙先生，你还记得山西万宝莲花会的事情？
记得，三年前我们在一起开会。”你在莲花台献艺，练了神乎其神的六合刀，使我大开眼界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，我怎么能忘呢？日夜蹉跎，三年过去了，没想到张大侠依然风采如故。欧阳德也过来了，把大烟袋一晃：“乌鸦，你还认识吴老人家吗？”“
认识啊。”“
万宝莲花会你也去了，你还练的绝活叫仙人挂画，轰动全山西呀、啊！给我的印象那就更深了。今日再次见面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孙德良说到这话锋一转：“我二位啊，本来我应当把你们请到屋里头，让梁大爷代茶，但是咱们现在是对立面，明明我是好心，恐怕你们怀疑是不是茶里头有毒啊，我们有什么弯弯绕啊，我看就免去这些啰嗦，弯弓射箭照直崩，咱就捞干的。你们听赵壁介绍了吧，哎，是不是来救被拿的那几个人，是不是要那五颗宝珠？”南蛮侠点了点头。孙道爷真是快人快语，说的是一点不假呀。您说的点子上的，今晚来的目的还有一条。哦，说说看，哪一条？我们要捉拿盗宝贼梁大成，要把他绳之以法。
哦，好，想得美，想得美。
那么赵壁把话都烧全没有，你们提的条件并不难，样样都摆在眼前，
梁大成就在这站着呢，他身上就带着五颗宝珠，我们拿的人就在屋里头捆着呢，没挪地方。哎，
你们放心，渴了给他们水喝，饿了给他们饭吃，除了捆着之外没遭什么罪呀、啊。二位大侠，要想达到这几个条件还用问吗？你们得拿出几手来，让我们心服口服，只要把我姓孙的老孙头治得服服在毕，把梁大爷也制服了，哎，怎么的都行，十条八条都可以。这一关要过不了，恐怕一条没一条，你说是也不是？
欧阳德点点头：“乌鸦混战无比该子，残头萝卜银子，臭脚老培养的，
孙大良啊，这里的湿里没米，干里没米，你半截腰插一杠子，哎，你跑的这拨弄是非，添油加醋，你是个罪魁祸首。既然如此，我欧阳德先会你一会。说着把掌中大烟袋一晃，肉就跳上去。他这烟袋三尺三长，粗细跟鸭子耳差不多少，头前是白铜的大烟袋锅，后边是红铜的烟袋嘴儿。平常真能抽烟，这一烟锅子能装半斤烟叶。打起仗来，这是特殊的兵人，能避宝刀宝剑的，你想伤伤不了。欧阳德练的是寒暑不侵，刀枪不入，谁不知道江湖上的赫赫怪侠呀？他往前一纵，把大烟袋一晃，五丫孙大良，请进招。孙大良点点头，啊，好好好好，请稍后片刻。孙大良说到这，转身退了几步，跟梁道成和梁大成说，我你们叔侄看好了，给我帮兵助阵，把绳子给我准备好了。哎，他们四个人准备四条绳子足矣，看我的。这家真够狂的，把外边肥大的衣服闪掉了，一伸手，擦，啷啷啷啷，拽出特大号的宝剑。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陆陆剑。哎，据说啊，就是秦始皇佩戴的背手剑，光剑苗子长了下三尺八，剑把长了下也有九寸，这大宝剑四十多斤，手腕子上没有功力，干脆你握不住啊，何况还打仗啊。而且这口宝剑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要不就孙德良这么狂啊，大宝剑一出匣，院里就打了一道利闪呢。他把宝剑一顺，白瓦囊跨好了，二次来到怪侠欧阳德近前。欧阳大侠，久闻你的大名，光看你练绝活了，咱俩没交过手，今儿是第一次。我孙德良也打算开开眼，跟名人过过招，我也长长见识。休走，接剑，唰，手腕的一翻，白蛇吐讯，指点欧阳德的面门。欧阳德是干什么的？那眼里不揉沙子，他知道他这把宝剑相当厉害，自己虽然练的是气功，刀枪不入，分什么刀什么枪，像这样的宝家伙避不住，碰上就完了。欧阳德不敢掉以轻心，把脑袋一歪，大烟袋往那一拨，那宝剑啪啦啦，紧跟着手腕的一甩，单风贯耳，猛击孙道良的耳门，一烟的锅子就扣来了。那真要给打上，把脑袋就扇没了。您别看孙道良嘴说话挺大，大大咧咧的，满不在乎，其实一伸伸手，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面对墙壁，他往下一低头，大烟的锅子过去了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，一条大烟袋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，一口大背手剑光滑缭绕，冷气逼人，刷刷刷刷刷，呜呜呜，刷刷刷刷刷，呜呜呜，刷刷刷刷刷。打了个难解难分，南蛮大侠张玉在旁边观战，心说难怪孙大良这小子狂啊，真有两下子。都说这小子不好斗，今天我开了眼了，这把大宝剑看出来功力来了。但是看看欧阳德，也不至于战败。欧阳德经验丰富，久闯江湖，什么人没见过呀？那功底多深呢，所以南蛮侠也不着急。眨眼之间，两个人就斗到60回合，没分胜负。
孙德良一琢磨够呛啊，那还站着个张玉呢，张玉的功力不次于欧阳德呀。今天我一个人在这盯着，恐怕盯不下来呀。怎么办？我大话扔出去了，说话得兑现呢。不见名声扫地，嗨，有历史力，无历史志，逢强智取，欲弱活擒呢。想到这，他想起白宝囊带着五毒温黄球，咱没说吗？他身上带着暗器呢，两种，一种是硬碰硬的，一种是带毒的。想到这，他虚晃一剑，超身便走。欧阳德举起大烟袋，在后就追。乌鸦混战无比干脆，你走不了了，你给我站住！两个人的距离不到一丈远，就近孙德良冷不丁把宝剑交到左手，腾出右手，从兜里一伸手，拽出三粒五毒温黄球。这球有多大呀？比咱们现在玩的那乒乓球啊小着两号，溜光湛亮，是红铜打造的铜球，但是所不同的上面全是眼儿。这球分两层，里边那层可以灌上五毒迷魂散，往外一打，受到撞击，顺着那眼儿，那粉末就喷出来。你要闻着粉末，顿时是人事不省。这里的又叫五毒温黄烟，因为那粉状的东西跟那烟雾差不多少，他这东西可够毒的。他拽出三粒来，因为两个人的距离相当近了，他冷不丁一转身，三粒五毒温黄球就打出来了，三点寒光直奔欧阳大侠。欧阳德知道他有暗器，就留着神呢。一看果不其然，他一扬手，盯住眼神一看，哦，扔得圆乎乎的铜球，你能打得着我吗？他用烟的锅子往外一扑了，还开弹弹弹，把五毒温黄球全给打飞了。但是欧阳德没有料到，他这球里有埋伏，一受到震动，顺着那眼儿往外冒烟儿，球打飞了，烟儿依然存在，就把欧阳德给罩住了。欧阳德提鼻子一闻，坏了，我中了计了，可知道了夜晚了。突然就觉着天旋地转，是扑通栽倒在地。孙德良一看击中了，哈哈哈哈，绑！梁德成吩咐人等往上一闯，麻肩头拢二臂，把欧阳大侠给捆上了，像烙死狗一样烙到廊下，把大烟袋也给他捡过来了。南蛮侠张玉一跺脚，哎呦，明白了，闹了半天他这球里头有埋伏，我该如何处理？事到现在只有玩命而已。